用棒子和红萝卜，对台湾人既团结又斗争，造成台湾人人心不安，有很多人纷纷移民海外或者是移民中国大陆，他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去寻找他们心中的平安国。有些人挺身而出，以摩西或者耶稣亚自居，想要带领台湾人出埃及，希望能够维护台湾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尊严。不过让我们来回顾犹太人过去三千年的历史，犹太人曾经从出埃及到进迦南地，在过去三千多年来，他们经过独立建国，也因为内战分裂成南北两国，北边是以色列，但是以色列被亚述所亡国，南边犹大却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之后又受到波斯王的允许，准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又经过好几个外来政权的统治以及短暂的自治，最后在主后七十年，犹太人对罗马政权的叛变，从此犹太人被罗马政府赶出迦南地，犹太人再度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四散在世界各地。罗马政府甚至变更地名，把犹大地改称为巴勒斯坦，一直到1947年以色列复国，我们就看到不同时代的犹太人，不同地方生长的犹太人，再度回到他们所羡慕的迦南地。是从1947一直到现在，巴勒斯坦一直有战事。耶路撒冷原本的意思是平安的城，其实你如果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到处有拿着机关枪的士兵守在路口。最近有很多的爆炸案，平安之城没有平安。到今天犹太人仍然盼望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他，我所以不厌其详的讲这段故事。我想主要是要向各位说明，在圣经中拯救的历史对现代人的意义是什么。在圣经中拯救的历史，我想属灵的拯救大过于政治的拯救。属灵的拯救不是一种空谈，属灵的拯救可以帮助现代的人如何过得更健康、更有意义，而且如何来面对人生的悲剧和苦难。后面年纪越长，我们可以发觉很多人在这人生的路上有喜剧、有悲剧，有得意、有失意。当我们好好来认识我们这人生属灵的历程，也许神可以帮助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度过这短暂的一生。所以我就把人生的历程，属灵的历程，大概分成四个阶段，从出埃及到进迦南来思考。一个阶段就是从埃及成为奴隶的时代到出埃及，第一个阶段是从出埃及到在旷野中漂流四十年，然后再从旷野经过约旦河，再从约旦河进入迦南的境界。我们来看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属灵的第一个阶段。有些人以为在教会出入很久， 像圣经很熟，好像担任了什么职务，但是我想这四个阶段跟我们的在教会的地位，在教会的连枝没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主也说过一句话，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是曾经在埃及为奴，人是有罪的。我最近有机会向有些台湾人分享福音的信息，我问一些人，如果像现在台湾人讲人是有罪的，人相信不相信？很多人还是觉得不太相信。我最近就引用徐美凤的例子，因为我们所见到的人，他们都不相信自己有罪。我们所见到的人，每个人都有他的光明面，也有他的阴暗面。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人的光明面，每个人都是正人君子。那是因为科技的进步产生偷拍。我们看到金童玉女被人家偷拍之后，我们都吓了一大跳。偷拍的人也是罪人。偷拍的郭义林是他们那个信仰灵修宗派里面的属灵的导师，徐美凤信任他，他居然出卖他。我们可以从这里借着偷拍收集到人后面那个隐而未现见不得人的罪恶。所以我想人是有罪的，而且人是血肉之躯，也受到七情六欲的影响，容易受到罪恶的辖制。最近我回到澳洲，发觉以前有些人，台湾人到澳洲是为了家庭的缘故，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家庭分开，在澳洲渐渐的产生了许多的弃妇，有些家庭破裂，有些孩子本来很聪明，到最后自暴自弃。人是软弱的，人容易受到罪恶的辖制，而且人很容易去拜属肉体的偶像。这属肉体的偶像也是我过去常常提到的财色权，这也是三位一体的偶像，我们容易被他所管辖。许多人活在仇恨的里面，活在嫉妒或者是见不得人好的里面，许多人幸灾乐祸。最近华航又发生空难，我们又看到很多的尸体，又看到了很多的棺材。我在想，911美国发生大灾难，3000多人死于灾难，我们没有看到半块尸块，没有看到半个尸体。为什么台湾人喜欢看尸体、看尸块，看到人的悲惨？是不是我们台湾人幸灾乐祸？我们喜欢看到血淋淋的场面。有些人活在苦毒当中，有些人如果不靠摇头丸，不靠毒品，不靠烟酒，不靠槟榔，他就没有办法过正常的生活，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这样的人就像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一样，成为法老的奴隶，这些人也成了罪恶的奴隶。所以现在许多人他们就想借着去拜偶像，去打长期，去找宋七力、寄望清海或者其他的大法师来开示，希望能够得到解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这次回到澳洲有很大的感触，有些人在教会好几年，超过10年，耶稣基督是他的绊脚石，他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但是 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人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许多人因为把耶稣当作绊脚石而失去借着他成为黄脚石的机会。耶稣也说，我就是真理，真理的确能够叫人得以自由。耶稣他的名字也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就是摩西，他要带领我们出埃及，借着悔改，借着信靠耶稣，他就能够出埃及。你能够出埃及，本身就能够经历到神迹。一个能够改变，一个能够认罪悔改的人，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本来在罪恶中打滚的人，他因为信靠，因为被耶稣所拯救，他不再在罪恶当中打滚，他本身就是神迹。我们读到约翰福音，耶稣能够使水变酒的故事，现在很多人没有办法经历到使水变酒，但是有些人他本来是一个醉汉，他花了很多钱买醉买酒，被耶稣拯救之后，他省下了很多钱去买了一栋房子，信靠耶稣能够使酒变成一栋楼楼房，这是一个神迹。当人借着耶稣出埃及，他就不再掉入陷阱，他就能够饶恕人，他就能够见得人好，他能够同情别人的苦难，他不再靠毒品来生活。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还是在埃及的里面成为罪的奴仆呢？人生属灵的第二阶段是从出埃及到旷野漂流。以色列人被摩西引出埃及之后，他们真的经历上帝的同在，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来引导他们，上帝又是以食物以泉水来养育他们。可是以色列人虽然经历上帝的恩典，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又后悔，他们又埋怨，向摩西争吵，他们说，我宁可回到埃及做奴仆，到那边做奴才，因为在那里我不愁吃不愁穿，甘愿走这种回去埃及的路。他们不甘愿受试炼。我们信主之后也是有类似的经历，我们信了主，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试炼，那就是我们属灵的旷野。神要在旷野当中来看我们对他的信心是怎么样，借着旷野来试炼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许多人死在旷野当中。我发觉很多人信了主也死在旷野，有许多人年轻的时候很热心，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就不见踪影。当人在旷野当中漂流，死在旷野，他就没有办法进迦南地。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他能够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经历上帝的同在，就是经历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就有天国。虽然在旷野当中，有时候信了主，家里有人反对，有人讥笑，有人为了信仰丢掉工作，有些人为了信仰没有办法升等，但是他经历上帝的同在，他在旷野当中艰辛依靠主，结果就得到神许多的祝福和恩典。有些人信主之后 也为了事业不顺，为了感情不顺，为了侍奉发生的争执，或者是家庭发生困难而在旷野中漂流，甚至失去了信心。最近我有个朋友，在年轻的时候很热心，以后在事业中打滚，迷失了他的信仰，五年前他又回到神的面前。但是有些人在旷野当中漂流，却使他的信仰迷失，而且也失去了认识神的机会，甚至信仰背后成为其他宗教的信徒。神给我们旷野，你在人生有很多的旷野，我们需要在困境当中学习更加的信靠神。旷野就是在一个困境的里面，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更需要学习信靠神。当你在旷野当中经历神是可信靠的，让我们在人生可以遇到，可以面对更多的苦难，更多的艰难。这些人在旷野漂流，大部分都死在旷野，只有少部分的人或者是他们的下一代有机会进入迦南地。所以信仰的历程本身就是一个考验，巴不得我们每位有一天能够经过信仰，经过旷野。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信主了那么多年，你是不是还是在旷野当中漂流呢？你对我们的神还是蒙蒙飘飘呢？还是迷迷糊糊呢？还是可信可无呢？我想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如果你对神还是有这种不确定的抗议观念，我想你仍然是在信仰的旷野当中漂流。他们从旷野走出来，没有死在旷野，神就要带领我们经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属灵的牛奶蜜之地。我们看到在我服事的过程，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也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纷争，好像旷野。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在这个混乱的里面，他们找到迦南地，他们进入迦南地。我想圣经里面可以帮助我们走出一条丰富的道路来。那丰盛的生命也是我们的主他所应许给我们的，能够进入属灵的迦南地，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丰盛的，我们生命的品质一定是高超的，我们的福杯一定是满意的，而且能够达到基督为的心为心的境界。但是你要进入这个迦南地，必须还是要有信心。信心在旷野当中被磨练，在信心在旷野当中被塑造。但是你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你要勇敢横渡约旦河。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刚好是收割的时候。收割的时候，整个约旦河是水都涨起来了，是约旦河水流很急又很深。但是上帝要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勇敢的横渡约旦河。对一般人来讲，要涉过约旦河本身是一个挑战，很多人裹足不前，不敢渡过约旦河。我想我今天讲到的重点也是要跟各位谈到怎么样来渡过约旦河。渡过约旦河，我们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我们看到刚刚所读的经文，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 进迦南之前，那些抬约柜的祭司，他们到约旦河边，虽然河水高涨，可是他们凭着信心，脚一入水，那个约旦河的河水就断流，而且在离他们踏入的极远之处，水就停住了。这是一个神迹，我想很多人不能够明白，但是让我们用信心来等，在他们的生命、我们所有的历程里面，也可以经历夜市的神迹。而耶柜的祭司要把脚踏入约旦河，把脚踏入水中，用一句台湾的土话来讲，就是要撩得底。这就是要你要撩得底，你的信心要撩得底。这段经文就是信仰撩得底的圣经的根据。你要经历神的恩典进入迦南地，你要撩得底。过去台湾有许多人为政治撩了底，在白色恐怖的时期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要预备牺牲。我想今天台湾的人能够享受政治上的自由，跟他们当时勇敢的撩了底有关系。但是我们如果要经历在基督里的丰盛，要得到上帝所应许我们的迦南美地，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和喜乐。我所以特别强调安息和喜乐，因为我发觉很多信主的人没有安息，心里没有安息。你可以看到他的心很烦躁，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没有喜乐，他常常是面带忧愁。但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是让有安息，是让我们有平安，让我们有喜乐。我们所以得不到丰盛的生命，是我们不敢聊得起，凭信心聊得起。你要聊得起，要不怕牺牲，你要信靠神，神叫我们聊得起，你不要怕上帝会害你。你要凭信心经过危险，当时河水涨满约旦河，他们知道那是危险，但是知道上帝要他们走过那条路，他们凭着信心聊得起，让他们能够经历上帝的作为，经历亲眼见过上帝在人间所做的奇事。上帝在指示耶稣有的话，我想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美丽。在耶稣雅记一章九节，那里神对耶稣雅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想你若要经历神更深的祝福，你要经历你的属灵灵程进入迦南美地，要学习要信靠神，刚强壮胆，敢涉水而过，敢撩得底。我们也看到耶稣，他在呼召他的门徒来跟随他的时候，他吩咐他的门徒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我们知道，在水深之处才能够打到大鱼。你如果在海岸边钓鱼，钓了鱼都不是。但是你如果租一条船到水深之处，你可以钓到比较大的鱼。你要到水深之处，水深的地方是比较危险的地方。为什么有很多人仍然冒生命的危险到一些危险的地方去传福音？因为在那危险的地方是水深之处，很多人在那个水深之处为主得了许多的鱼。神对耶稣雅说： 每次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如果愿意凭信心了得起，神要带你走一条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当我们凭着信心勇敢的壮胆的来到水深之处，经过约旦河，那要用什么样子来做呢？我想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我们的主在圣经上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走过去，还有我们走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那条道路就是叫我们去爱人，也叫我们去分享上帝的爱。很多人不敢聊得起，因为他们觉得爱人是很麻烦的事情，传福音给别人是自找麻烦，是自讨苦吃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不要聊了。他宁可当一个旁观者。但是你如果要经历神更深的祝福，我这里很诚恳的跟各位分享，也劝勉各位弟兄姐妹，要聊了，不要怕困难，不要怕麻烦，不要怕别人的讥笑，不要怕别人的冷眼，不要怕别人的拒绝。当我们用信心聊了起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引导，还有神的供应。在神学上，那就是 the providence of God。 你就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你就经历到上帝在每天给你很多的惊喜，那就是神。很多人信仰平淡无奇，枯燥无味。很多人每个礼拜到教会来，牧师一开始讲到他就开始打瞌睡，牧师讲到结束他就忽然就惊醒过来，因为他的信仰平淡无奇。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在讲道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在讲道之后聊得起，好好来爱人，好好把神的爱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到上帝跟你同在，他会每天给你很新鲜的经历。我最近读到一个文章，讲到在华人教会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做滕进辉牧师。他一生只有牧养一个教会，在北角宣道会。他刚去的时候只有五六十个，都是老弱残兵，但是他很认真的聊了起。现在这个教会大概有3000人，他已经退休了。他说因为每天他在那个教会都新经历上帝的带领和同在，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我想我们的信仰需要聊了起，这样你就能够经历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这样子让我们在地上，在活人之地经历上帝的恩惠，在地上认识天上的事情，帮助我们对永生更有信心，也可以帮助我们当你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能够更加的认识神，而且更加的爱神，我们帮助我们更加的脱俗，更能够宽恕人，更能够放得下，而且靠上帝能够面对人生的起伏，面对每个人的老化，而且到有一天预备来迎接我们的神。聊得起有好几个层面。如果你还是很骄傲，不承认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罪人，你要聊得起，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让上帝来赦免你。你如果不能够饶恕别人的得罪你，你要了得起饶恕别人。你如果对你的一生还是糊里糊涂，已经过了大半生，在教会已经混了十几年，对信仰还是迷迷糊糊，你要了得起。求神使用你的余生，求神帮助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想耶稣只有摩西和耶稣亚双重身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耶稣带领我们离开罪的捆绑，耶稣亚带领以 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也是靠着耶稣基督，摇了可以进入上帝耶稣基督所要给我们的祝福。摩西和耶稣亚都是有限的人，只有耶稣是神，他是完全的人，他降世为人，为要拯救世人。请问，我们在教会听了那么多道，有没有被神所拯救呢？你在拯救的历程里面，你是属于哪一个灵魂呢？你是还在旷野中漂流吗？或者是又回到埃及地呢？你是在旷野中，是不是已经是 mission in action， 是已经站完了呢？或者是你已经从旷野中走出来，你还是在，你是不是在约旦河的前面裹足不前呢？还是你凭着信心摇了起来？或者是已经进入我们的主所应许我们的迦南？正当作们，他们在神的面前再度的回想我们的信仰，原来我们的信仰还是无力无助，当作我们的信仰能够建立家庭。我们一起来唱诗296首。 用一段时间在主的面前再度的反省我们自己的凌晨，我们来神的面前再度问我们自己，到底我是在仍然在埃及，还是在旷野漂流，是在约旦河这边，还是已经涉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更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对不起。感谢你，主啊，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再度的提醒我们，主啊，因为你已经拯救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有勇敢的心来走你要我们走的道路，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信心，主啊，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是在罪恶当中，在埃及当奴隶的，主啊，求你拯救他们，主啊，如果有人还是在旷野当中漂流的，主啊，求你让他们醒过来，而不是倒卧在旷野里面。主啊，如果我们很多人在约旦河前面还裹足不前的，主啊，求你赐给他们有信心，看到约旦河的那一边就是你所应许的加美的丰盛生命。主啊，我们向你恳求，主啊，也求你帮助，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能够得到你所要世界们的福分，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献。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教会，还不知道奉献的意义的，请您暂时不要奉献。